用自己爱子的血挽回我们。主啊，重新把我们接纳到你的面前，主啊，并且一路用你圣洁的律法带领我们，为我们指出一条指向你儿子的路，为我们指出一条回家的路。主啊，我们就愿意在这样大的恩典面前，主啊，我们就立志按照您的旨意来生活。主啊，就像当年西乃山下的以色列人一样，主啊，他们做了400年的奴隶，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给他们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属天的自由里活得，主啊，像一个神的子民。主，你自己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招了出来，主啊，给了我们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应当更加的认识这个诫命律法的真意。主啊，活得不再像这个世界的奴隶，能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说求你的灵在今天下午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克服自己身体的软弱。主，单单就把我们的精力都注目在你的话语之上。主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所以我们来接着今天上午的内容。我们上午最后一堂课谈到了律法，它分为礼仪律、道德律跟民事律。礼仪律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民事律是指向我们神的国度，然后道德律它是永恒的，是从创造的时候就赐下，主要的是反映彰显我们神的属性。因此当耶稣基督他成就救恩的时候，并且在五旬节接着圣灵把教会赐下来的时候，礼仪律跟道德律礼仪律跟民事律都被成全，对应到今天就是我们教会中的圣礼和教会纪律。这是加尔文说的真教会的两大标志。而作为道德律，它因为它反映是神的属性，它是永恒的，所以今天仍在教会的讲台上被持续的传讲，被持续的传讲。 OK， 我们上午还我们上午那个说到这个律法，然后它还有三重功用，大家要不要一起回忆一下三重功用？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约束，
引导圣徒成圣。
OK，
约束罪人的恶，
然后还有使人悔改。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一起继续来看这个大要理问答的内容。我们大要理对道德律的解释，包括对道德律对每一种人的功用，包括对已经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的人、所有的人，它一条一条讲得更加的详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起来读。我们接下来大概会读五个问答，大家不要觉得枯燥，因为其实在西敏的课堂上大家也是教授带着我们读。其实我们真正能够坚持真理、传讲真理，不在于做出什么创新，能够好好的把历代先贤的真道我们守住、坚守住，就已经非常的不简单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93问，他问到道德律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
道德律是神对人类旨意的宣告，是人当向上帝和他人所尽的圣洁与公义的本分，指导并约束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完全持续的予以遵行顺服，灵魂与身体全身心的践行。遵行则有生命的应许，违背则有死亡的后果。
写的既全面又通俗易懂，我们继续往下来看。那我们谈到堕落之后，那道德律对人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一起来读。
堕落之后，没有人能靠道德律争拿公义和生命，但道德律仍然大有用处。不管是未重生的人，还是已重生的人，对所有的人都是 此如此。
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上午也在讲解信仰告白的时候也解释过，因为他是创造的时候赐下的，赐给的是我们的始祖亚当，所以只要是亚当的后裔，只要是从亚当而出的人，都受道德律的约束，都受道德律的约束。那我们读，继续读第95问，道德律对所有人有什么用处呢？
道德律对所有人都有用处，告诉他们神圣洁的属性和旨意，告诉他们当尽的责任，并约束他们必须遵行，使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遵行，认识到自己的性情、心灵和生命都受到了罪的污染，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和痛苦，从而谦卑自己，
由此帮助他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对基督的需要，对基督的完全顺服的需要。
接下来是对未重生的人，对未重生的人道德律有什么特别用处？对未重生的人道德律的用处是在于唤醒他们的良知，使他们逃离将来的愤怒，促使他们归向基督。如果他们继续处于罪境中，继续行罪路，就使他们无可推诿，并处于罪所带来的咒诅之下。那么下面就是对我们，对已经重生的人道德律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呢？
对于已经重生归信基督之人，虽然道德律对他们已经不再是行为之约，他们既不因此称义，也不因此定罪，但是除了与所有人共同的用处之外，道德律还有特别的用处，就在于向他们显明，因为基督为他们的益处成全了道德律，替他们承受了咒诅，所以他们对基督有何等的亏欠，由此激发他们更有感恩之心，并且使他们更加谨守，以道德律为顺服的标准加以遵行，从而表达出感恩之心。
所以我们看，我们通过对魏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和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学习，已经充分地了解了道德律它的实质，包括它的三重功用。这个段落的内容就结束，然后我们在下午会来讨论，会来先分辨两个有问题的观点，因为我们谈到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我们谈到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今天的我们，道德律是仍然要坚守的，仍然要被传讲的，但是礼仪律跟民事律是被成全，这是一种基于圣经的非常平衡的说法。但是呢，在改革宗的内部，尤其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对于这个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在改革宗内部出现了一些争论，这两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就被称为再版，然后第二个，这个对不起，我打错了，它应该叫神律主义，律法的律，神律主义。
神律主
义。U 盘，
这是要考号，开始吧。U 盘，接一下。
抱歉，我今天早上只考了早上的那个 PowerPoint， 我现在需要现场考下午的，对不起大家。
坐
那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再版。再版它的提出者，再版它的提出者其实最早是来源于西敏神学院的一个教授，来源于西敏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 Klein。他是在1948年到1976年之交的时候，他做了大概西敏29年，将近30年的旧约部门的教授。
我没拔下，回头拔。
所以他做了这么久的旧约部门的教授，他的这个思想，他的理论，在改革宗内部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尤其是对今天正当年的这些改革宗的神学家，这些著名的牧者。在他从西敏，他离开西敏之后，他去了加州西敏，他去了加州西敏。他曾经跟当时与他一起在西敏共事的另一位系统神学的教授叫 John Murray， 约翰穆里，他们曾经就约的本质的问题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神学争论，约的本质的问题发生过一次神学争论。Klein 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独创性的一个观点，被称为末世侵入的伦理观。末世侵入的伦理观，侵就是入侵的侵，入就是进入的入。末世侵入的伦理观，对，怎么理解这个末世侵入呢？就是他观察到西乃山一直到以色列整个旧约的以色列国，他认为呢，这个时候呈现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就是神的家，神的选民集体，神教会的雏形，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选民集体，然后包括神的国，在当时是完全重合的，就是神的国，然后神的家，然后包括神的敬拜神的选民集体，在当时是重合的。所以他提出这个状态非常非常的独特，在他看来，只有什么时候有这个状态呢？堕落前的亚当是这个状态。亚当他是敬拜神的一个有祭司的职分，然后呢，他是有作为一个敬拜，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属神的子民，然后呢，神的国，当时就是集这三者在亚当的身上。然后他又谈到还有什么时候会呈现出这种特征呢？就是在末世新天新地的时候，新天新地完全成就的时候，就是敬拜神的选民集体、教会、神的家、神的国，这三者又会重新的合在一起。所以呢，他认为，他就称旧约这段时间是什么呢？他称为旧约这段时间是相当于本来是在时空之外，在永恒中的末世入侵到、进入到时间之中，然后来做一个预表。所以 他为什么提出一种这么古怪的理论呢？他是想，他的野心很大，他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的旧约难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旧约的伦理难题。比如说为什么在旧约的那些对迦南人的战争中，对跟亚兰人的征战中，神会许可以色列人欺骗他们的敌人？为什么在战争之后神会许可以色列人屠尽他们的那个敌人呢？所以呢，他就是想用这种末世性侵入的理论，他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伦理难题， 他是想说，神既然这个是末世性的侵入，神当时在以色列国是用末世型的伦理。我们知道什么叫末世型的伦理，在他解释看来就是说，在末后的时候，在神审判的时候，对神的敌人是毫无怜悯的，只有绝对的公义和烈怒。然后呢，他会认为在那个时候，那些不跟随神的人不配得到真理，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听从这个能够听到真理悔改。所以呢，他想通过这种末世性侵入的这种理论，想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旧约难题。但是呢，这就危害和影响就很大，危害和影响就很大。所以他通过这种观察，他就说摩西之约它并不是一种像亚伯拉罕之约，并不是一种非常完整意义上的恩典之约。他认为既然是末世性的伦理，并且跟堕落前的亚当有共通之处，而且从这个律法的字面和表面上好像呈现出你只要遵行，好像通过行为去顺服，好像以色列人就可以那个得到祝福和应许，好像如果在行为上失败，然后就会被神所抛弃。那好，有的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觉，感觉他说的好像有道理。然后呢，他就会，但是我们知道他这种说法的危害会在哪？危害会在哪？他就是会把旧约的伦理、旧约发生的一切事件完全的特殊化，完全的特殊化，导致旧约所发生的事儿、旧约的伦理原则极端的特殊，以至于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借鉴意义，没有任何的借鉴意义。这样就破坏了旧约和新约的一致性，这样就破坏了旧约和新约的一致性。这样也导致了在他后人继承他这个说法的传统的后人上，他们就会把律法跟福音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就会倾向于说律法中毫无怜悯，福音中就是毫无就是那种管教和公义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进而呢，如果旧约的伦理是特殊的，跟我们今天的是没有借鉴意义的话，那他就谈到今天的基督徒就没有必要去持守道德律。他会提出一个非常非常空洞的一个爱的律法，爱的律法，让我们去作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伦理原则，伦理原则。然后进而就会导致出很多很多在更进一步的实践的这些应用上的一些错谬，比如说两国论，比如说两国论，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提到两国论。我们会在讲解第五条诫命的时候，会详细的剖析这个出自路德宗传统，但是近年来在改革宗圈子开始扩大影响的一种所谓的改革宗两国论，我们到时候会详细的剖析这个。其实目前这个再版教义在中国教会中流传的并不是十分广泛，所以我不会说太多，我只是提醒大家一下。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在今天我们所能买到的改革宗出版社出的关于圣约神学的书，都是持再版教义立场的，都是持再版教义立场。比如说，加州西敏麦克波顿写的《应许的神》，圣约神学初探，然后还有那个另一本叫《神圣盟约》，神圣盟约，都是加州西敏的老师，他们是持。主要是持这种立场，因为 Klein 在离开西敏之后，他去了加州西敏，然后他的继承者，他理论的继承者就把这个发扬光大，就把这个发扬光大。然后呢，包括在那本《应许的神》中，当时是台湾改革宗出版社，那个台湾改革宗神学院的校长麦安迪为这本书做的序，在这序中，麦安迪就毫不客气的就指出了麦克霍顿的这个错误。指出了他对摩西之约，他认为摩西之约是行为之约的再版， 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反改革宗传统，这是从陆德宗的传统中来的。对，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那我们来看哪些经文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再版教义的错误呢？首先就是出自十诫的序言。十诫的序言谈到，我是耶和华，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我们谈到，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十诫的确要求人行为的顺服，但是请问在整个十诫中，在整个十诫被颁布的过程中，是神的恩典在先还是人的顺服在先？
恩典在先。
很明显是神的恩典在先。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24:19的一个经文，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不单是这一节经文，从整个旧约以色列民他这种不断悖逆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一直的差遣先知去把这个公义的真理始终的去传讲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有人有悔改的机会，这是恩典之约的特征，这是恩典之约的特征。工作之约、行为之约是没有悔改的机会的。亚当在约中一次的失败，就失去了约中的地位，就失去了约中的地位。然后第三条就是约翰福音5:46，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他谈到，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在原文和英文中，这个话就更明显，他就是说他书上的话写的是我，写的是我。摩西那些那关于律法、关于诫命中写的是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经文就证明，并不是说在圣经中的恩典之约是被中断的。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包括我们耶稣的新约，那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恩典之约。旧约的信徒得救也是因为信心，也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伦理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再版教义它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礼仪律、道德律和民事律，他认为都被耶稣基督成全，他认为都被耶稣基督成全。然后他认为今天的基督徒只需要遵守一个空洞的爱的律法就可以了。这个我们可能不需要讲太多，然后我们会，
对不起，这个名词为什么叫 reinterpretation？
哦，
叫再版。
再版就是他是想说摩西之约是那个工作之约，是亚当的工作之约的再次颁布，再次颁布。
就是新解的，
就是又一次出现，
又一次出现。
对，如果比较通俗，是这个的确好像翻译的挺有歧义的，但是普遍目前在汉语界都是把这个神学观念目前都是称为再版。下一种就是被称为神律主义，也叫基督教重建主义。这种观点就正好跟刚才相反，他认为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礼仪律、道德律和民事律全都是有效的，全都是有效的。这个观点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比较盛行，在90年代就比较很少听见了。他认为旧约中的民事律应该成为今天指导人类、今天指导现代政府立法的一个准则，很夸张。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可以来反对他的这个经文，就是在指出他错误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2: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所以我们当越发珍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个神律主义它有一个非常迷惑性的一个说法，它就是说，既然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律法、神的原则、神的国度还只是预表的状态下，神就对他的子民要求的如此之严，如果一旦违反那些律法的、违反那些预表的罪，都要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都要受到那么就是当场的刑罚。那么为什么今天当福音把神的旨意更进一步清晰的解释，然后把神的旨意更明确的呈现，当神的国、神的实体、神的主权真正作为实体呈现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对这个违反神律法的人应该予以更严厉的制裁吗？这样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迷惑性。的确，因为伴随着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晰，人在福音上的责任、人顺服神的责任应该是越来越大的。你神启示的越清晰，你越有义务、越有本分去尽义务。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常常会错觉的感觉旧约的时候好像一旦违反神的律法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为什么新约的就好像得过且过了一样，根本就不会遭到什么惩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希伯来书的二章一到四他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第二节他在第二节他谈到的，他指的是旧约，就是被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称为那借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指的是旧约那种蔑视律、对违反神律法的人立竿见影的制裁。然后他又对比性的谈到了新约，他就说今天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就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又有听见的人，就是指着使徒来给他们证实了。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他说怎能逃罪呢，他用的是将来时，将来时。我们如果忽略耶稣的基督的恩典，我们将来怎么能逃避呢？所以并不是像神律主义说的应该拒绝福音、抵挡福音，不是在我们现在受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惩罚，而是在将来末后会有一个惩罚。那么我们会谈到为什么不是立竿见影的惩罚，而是将来末后的惩罚呢？因为我们就是上午谈到那个，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已然和未然中，尽管我们是实体，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实体中，但是我们这个救恩的实体、神国度的实体是处在一种未然的状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他完全的成就他国度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一个罪人能够逃避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也是二章第三节说的，忽略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将来不会逃避神的审判，而且会得到一个更大的永恒的制裁和刑罚。所以这个其实在现在影响也不是太大，我们就快快的过去。我们下面去来探讨一些关于十诫的内容。十诫的内容，首先是十诫的大要理问答的第98问，他谈到道德律。我们谈了那么多道德律，那道德律到底在哪呢？我们一起来读。道德律被总结性的包含在十诫里面。
十诫是上帝在西奈山上亲口颁布的，并亲手写在两块石板上，
记录在出埃及记20章。前四诫诫命包括我们对神的义务，后6条诫命包括我们对人的义务。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经当中，除了十诫以外，神还多次的总结性的启示过其他的伦理原则，比如说爱的诫命，在约翰福音的13:34-35，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要彼此相爱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神还启示过律法的总纲，马太福音的22:37-40。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神还启示过人所当尽的本分，在传道书的12:13，我们一起来读。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还有神向人所要的，在弥迦书6:8，我们一起读。
是那耶和华已知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还有在总是被人脍炙人口的这个所谓的黄金法则，马太福音7:12，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这个我来弄。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就是会谈到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的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么我们看了上述罗列的这么多原则，都是伦理原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面对这么多可供选择的原则，为什么威斯敏斯特大会的神学家们选择了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最遥远的十诫作为道德律的总结，而不是这些在救赎历史中离我们更近的这些原则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是根。
说得很对，我们可以看我们罗列的为什么会把它作为道德律的总结，我们罗列了6点原因。首先我们应该讲义上有，首先就是十诫颁布方式的独特性，十诫颁布方式的独特性，正如大要理问答所提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十诫它是神在西乃山上亲口颁布的，亲口颁布的，而且是神亲手写在2块石板上，而且存放在圣殿至圣所的约柜当中，相当于神他自己的同在。象征着他绝对的荣耀和圣洁正临在于他的子民当中。所以我们要看到十诫颁布方式的独特性。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的那些概括性的伦理原则都很好，都没有问题，但是论到这个颁布方式的独特性，十诫是里面最特殊的。它不是由先知使徒间接的传讲，它是神亲口默示给他的，亲口启示给他的子民，并且亲手写在法板上，象征着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十诫颁布场景的独特性。十诫颁布场景的独特性， 大家回想一下，在圣经尤其是旧约中，哪一个阶段是神的选民经历见证异象与神迹最多最密集的历史阶段？出埃及。没错，出埃及就是神的选民在旧约中经历见证异象和神迹最多最密集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于火焰中降临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那么可以说这是整个出埃及记中神迹的高潮和顶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颁布十诫之前，十诫是二十章颁布的，在第十九章的时候，那里都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九章六节提到了那时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角声，然后呢，当时这个山上冒出了火、烟，还有地震，然后呢，有神自己的声音，当时出现。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圣经中还在哪说过类似的场面？天上有角声，地上有地震，有火与烟，有神自己的声音。对，就是末世，神就在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把末世神至大的威严跟荣耀，小小的向他的约民展示了一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看到这些字眼，火了、烟了，我们常常会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带入到我们对经文的理解中，感觉是不是火山上有火有烟，就像我们在一些乡村，像那种烧荒燎地格时候那种地上有火苗，不是这样的。那里面谈到当时的火柱烟是直冲到 heaven， 不是 sky， 那个火柱和烟是直冲到天的中心，直冲到天的中心。我想我们能想象，我们只能我们这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真的很有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能相当于火柱和烟会直冲到天堂的中心？我想那大概能最接近的一个地上最接近的一个景象，大概就是原子弹的场面吧，应该就是。然后呢，我们可以看神他行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而可畏的神迹，他不是为了吓唬人玩的，他是有着他自己的目的的。我们回想一下，神在启示中，在圣经中，神使用神迹不是突然的，神使用神迹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那神使用神迹都有什么目的呢？大家可以先思想，然后我来对一个
功能。
神迹往往有三个目的，神迹往往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彰显神的全能，彰显神的全能。但是光是彰显全能这个没完，他必须要传递教导，他必须要传递教导，有话语的信息，有话语的信息。所以我们知道彰显神的全能，行那些非常大的非常可怕的那些景象，并不是为了吓人而已，而是为了向人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为的是传递教导，为的是传递教导。第三个就是引起人的敬畏，引起人的敬畏。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对这个大而可畏的神迹的记述跟评价。第一个就是论到彰显神的全能这个层面，申命记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将许多的人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彰显神的全能。接下来神命记4:36继续说，就是要传递教导。看这么大而可畏的神迹，不是为了看热闹，是为了传递教导，为神的话语服务。申命记4:36继续说道，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神他让他的子民亲自听见他自己的声音，是为了让他的子民接受他的教导。有那样大的烈火，是为了让他的子民能够听火中的话。所以我们联想到我们这个圣经对神迹的看法，联想到圣经对这种神迹这些功能的呈现，我们会知道在灵恩派教会中，他们也常讲神迹，他们也常愿意去操练神迹，但是他们的神迹能呈现出圣经中所呈现神迹的三个功能吗？不能。尤其是重在这一条，灵恩派的神迹往往不能传递什么有价值的教导，即使他传递教导了，那更可怕，因为启示已经封闭了。第三个就是引起人的敬畏，引起人的敬畏。申命记4:10，我们一起来读。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为的是学习敬畏神。这个敬畏包含着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审判的恐惧，对审判的恐惧，想到自己犯罪背逆神的代价。出埃及记20:20，当那些百姓见到神颁布十诫，行了这样大的神迹之后，摩西安抚百姓，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让人升起对审判的恐惧，然后去顺服神的诫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才能真正使我们远离神烈怒的审判。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2:18-21。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然后进而由对审判的恐惧要生出对神圣洁的敬畏来。对，我多打了，不好意思。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神他神迹的三个目的，他行神迹的三个目的。而且我们在想，其实在灵恩派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谬，就是他们去操练的那些所谓的恩赐，行的那些所谓的神迹，他有个更严重的神论上的错误。我们上午才讲过，神有很多的属性，他愿意让我们去效法，分为可传递的属性和不可传递的属性。神在圣洁、公义、良善和信实上，他鼓励喜悦我们去效法，但是在神的全知上，说预言上，他鼓励过大家去效法和操练吗？那是单单属于神的。在神的全能上，那些行所谓的神迹上，神迹是神表明自己身份的记号，他有把这个在没有任何有实质性教导情况下，他有把这个让人与他分享吗？没有，没有。所以 灵恩派在他们很多很多实践的错误，最终会指向他们神论上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撇下了那些神显明的旨意，去追随、去探寻、去想求问神未显明的旨意。他们不去效法那些神可传递的属性，他们去追求、想去获得那些神不可传递的属性。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十诫它独特性的第三个原因，十诫独特性的第三个原因，十诫颁布的场景是如此的特别，给以色列民当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了40年之后，当摩西在申命记9:10向新一代兴起的以色列民回忆起那一天的时候，仍然充满敬畏的称那一天为大会的日子，大会的日子。你想，当时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时的以色列民40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充满敬畏对那一天的景象。大会的日子不单是旧约以色列民共同的记忆，也是我们今天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今天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9论到新约教会的时候，将出埃及记19:6旧约以色列的头衔也给了我们，这使今天的我们与当年的以色列一样，一同有份于那个西乃山脚下的大会的日子。当时在西乃山脚下，出埃及记19:6，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主，成为圣洁的国民，归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而这个在彼得前书中同样的被呈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非常非常相似的表达，祭司的国度对应着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对应着圣洁的国度，归我对应着属神。并且虽然今天的我们在时间上距离那个大会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此刻正置身于神在天上的圣会当中，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比旧约的以色列民更加的清楚十诫的经义，更加的抓住十诫的实质，也更加坚定的去遵行十诫。因为耶稣已经把十诫的一切实质所成全呈现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12:18-29。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
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听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和共聚的总会，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更加的认识了十诫的精义，我们应该更加的去遵行神圣洁的诫命，仍然是我们的责任。谈到第四个十诫独特性的原因在于它在圣约神学中的基础性。十诫在圣约神学中的基础性，为什么大会的日子那么重要？为什么大会的日子那么重要？因为在那一天，神设立了他与选民以色列之间的约。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一切大而可畏的神迹，都不过是为了突出这件事的庄严。那么多大而可畏的神迹，只是为了突出神与他选民之间立约的庄严，为了让这个更有仪式感。在那个场合，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以色列民回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个不单单是仅仅在一个堂会里一个起应这么简单而已，那是在西乃山下，在将近二百万神的子民一起同声来阿们神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场面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非常非常特殊的，以至于我们细想，从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以来，古往今来，救赎历史中唯一一次神所有的子民聚集在一处，直接从神的口中领受神的话语与神立约。人类堕落之后，救赎历史中只有这么一次这样的记载，神所有的子民聚集在一处，直接从神的口中领受神的话语。而且我们谈到与神立约，与神立约，而十诫就是这个约的本质，圣经自己是如此说的。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四章十三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摩西之约最最核心、最最根本、最最重要的内容，其实就是十诫，十诫包含了这个约的一切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十诫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出现了立约者的名字，耶和华。然后呢，而且是不单单是出现了一方，也出现了以色列，耶和华和以色列。他提到了立约的背景，就是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这个约的背景，然后呢，包括了详细的约的条款和义务，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具体的十条诫命。而且不简简单单是十条诫命而已，它都，尤其比如说像在第二条诫命，还有第四条诫命、第五条诫命，它都详细的吩咐了要遵守这些义务所带来的福分，违背这些义务所带来的咒诅，并且为什么要遵守这些义务，怎么去遵守这些诫命，都被启示得很清楚，所以呢，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很多自由主义的神学家，很多自由主义的学者，他们想攻击圣经作为神启示的权威，他们去攻击旧约，尤其是攻击摩西五经的可靠性。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就是说，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并不是被成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第一作者不是摩西，他们认为是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被那些从巴比伦回来被掳归回后的犹太拉比，然后按照一些传说整理成的。但这个其实在首先我们相信神自己的启示是圣经的自证，不需要依赖其他外界的证明。而今天呢， 当时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这个谎言已经被推翻了，因为出土了大量的，就是公元前十六世纪，就是摩西那个时代，古近东时期一些约书的一些那个书卷。然后呢，我们发现当时立约的格式就是这个格式。首先是立约的名字，然后是立约的背景，然后是约的条款和义务，然后会有遵行义务带来的福分和违背义务带来的咒诅，充分的证明了十诫它是公元前十六世纪的一个产物。你想，如果旧约摩西五经是伪造的话，一个人很难去伪造一个一千年前的文书。如果我们今天去仿照唐朝的人、宋朝的人写一篇文章，能写得跟唐朝的人、宋朝的人一模一样吗？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今天即使想模仿他们的押韵，我们今天人跟唐朝人的口音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尽管这个考古的证据会能证明，哦，的确实际它的可靠性跟经得起考验的，它的确是公元前十六世纪的东西，但是我再一次的声明，神他的话语本身作为神自己的启示，不依赖任何外在的证据去证明，不依赖任何外在的证据证明。证明圣经可靠性唯一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圣经的自证，圣经自己启示它是神所说的话。我们接下来继续去看加尔文说基督不是在律法上加添了自己的教训，其实他只是重新教导律法的真意，他恢复并洁净被法利赛人所曲解的和被他们的教所玷污的律法。加尔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十诫和摩西之约是神第一次将道德律成文的总结，虽然道德律早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但是它第一次成文的被总结罗列出来是在西奈山，直接晓谕神的选民。后来的无论是大卫之约还是新约，都是在摩西之约的基础之上，的有机发展。圣经中后来所有的伦理原则，就包括我们刚才一开始罗列的那些伦理原则，大家就回想一下，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对十诫的补充说明，都无一例外的肯定十诫的基础性地位，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为人解释十诫的时候，他不是给人一套本质上全新的诫命，相反，他是更加的去深度的去解释、去挖掘十诫。他不是去纠正摩西和神所说过的话，他是去纠正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误解。所以，正像加尔文说的，基督不是在律法上加添自己的教训，他只是重新教导了律法的真意。因此，加尔文在这个意义上称耶稣是最好的律法诠释者。加尔文称耶稣是最好的律法诠释者。十八世纪瑞士改革宗的神学家叫 Turretin， 他这样点评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对律法的解读：耶稣绝不是颁布一套新律法，只是解释和辨明摩西的律法，我们看耶稣自己怎么说。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
末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在圣经神学中基础的地位来说，十诫是整个圣经伦理体系的宪法。十诫是整个圣经伦理体系的宪法，什么意思呢？它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以后任何的修订、修正、解释都要在它捍卫它的基础上，都要在更精确的表达它经义的基础上去解释。十诫的第五个特殊之处在于，它在释经学上的核心地位。它在释经学上的核心地位，我们谈到释经学有一个最基础但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以经解经。以经解经，以经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探讨一个圣经教义的时候，应该首先查考那些直接、清晰、详细的启示这个教义的圣经章节，然后在含义清晰这些经文的光照之下，去理解相对来说含义不那么清晰的经文。比如说，我们如果要研究因信称义的话，就应该先查考罗马书、加拉太书。如果我们研究基督论的话，就应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如果我们研究末世论的话，就应该优先查考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因此，当我们讨论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就应当特别的关注圣经中那些直接而系统的罗列人对神当尽的本分那些章节。十诫之后，虽然神还启示了很多很多伦理原则的总结，就像我们一开始呈现的那样，但这些呢跟十诫相比起来都比较零散，不够系统，都比较零散，不够系统。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如何将在基督里得到的救恩活出来，如何将在基督里得到救恩活出来，却很少对是非下定义，却很少对是非下定义。人是全然堕落的，在我们的罪性中，在我们罪恶的本性中，罪常常的蒙蔽我们，让我们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模糊混淆我们的是非观念，并且我们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罪对人类社会的败坏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我们作为一个有罪的人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常常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到底什么是正确的。而十诫它对于是非善恶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的客观公正从神而来的道德标准，为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下了很清晰的定义，下了很清晰的定义。今天北美的教会，今天北美的教会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人们都在大谈特谈被人所定义的空洞的爱，被人所定义的空洞的爱。我们想，如果我们作为有罪的人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我们如果把十诫给撇开，我们通过什么去判断是非对错呢？那么有人会说，哦，我应该去遵循圣经中新约圣经中那个爱的伦理。但是呢，人就很狡猾，人往往用自己对爱的定义去偷换神圣洁的爱的定义。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在救赎中被体现出来，在神的圣洁中被体现出来，正是就像十诫的序言那样，他把我们从埃及地、从这个世界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然后给了我们一套属天的 生活方式。所以呢，非常可悲的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它出版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就是宗教日益兴旺，但道德却在沦丧。他这个报告呢是个世俗的报告，但是呢他做出了一个很准确的社会观察，就是他提出虽然在美国福音派教会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但通过调查发现呢，教会中阅读圣经的人数却每年都在下降，而且呢基督徒道德水准惊人的滑坡。为什么呢？为什么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读圣经的人却越来越少，基督徒的道德水准却越来越滑坡？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人会看起来对神越来越有兴趣，却不愿意做神所命令的事呢？问题出在哪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所认识的，他们所感兴趣的那个神从来就不是圣经中的神，从来就不是圣经中的神。如果他们真认识了，敬畏神的人一定会敬畏神的诫命，敬畏神的人一定会敬畏神的诫命，承认诫命绝对的权威、圣洁和公义。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一旦表现出轻看神的诫命，都反映出我们实际上是轻看神自己。你找不到一个不喜欢神的诫命但是却很爱神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实际也是圣经伦理的核心。因此当我们讨论圣经伦理的时候，尤其是明确神所启示的伦理标准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的关注实际，因为他为我们提出了，为我们罗列了最系统、最详细、最明确的一套基督徒的是非对错的价值标准判断。接下来是第六点，第六点就比较好理解，就是在教会历史中的传承性，千百年来天主教跟基督教他们在面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要理问答跟系统神学，传统上都是通过解释实际来处理伦理问题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那么我们在学习实际之前，我们要研究，那么我们解释实际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呢？怎样读实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实际呢？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99问，我们一起来读：正确理解实际应该遵守什么原则？
正确理解实际这些原则应该被遵守。
实际是全备的，约束每个人全人完全遵守其中的公义，并且完全顺服直到永远，因此即使是最极致的义务都要履行，就连最小的罪也要禁止。行，先读第一条。我们在平时看实际的时候，乍看之下实际都十分的直截了当，绝大多数都不太长，一般花一两分钟就能背诵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考这表面看似简单的实际，你会发现它的丰富是如此的，它的内涵是如此的丰富。实际的丰富就在于它启示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启示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是什么，他的属性是什么，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首先为我们成就了怎样的恩典，他首先为我们成就了怎样的恩典，然后是在这恩典中他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他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甚至还包括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去回应他的恩典，我们怎样行才能够去回应他的恩典，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行，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行。在接下来几天对十诫的查考中，我们都会来探讨这些问题。一旦我们真正的明白十诫，我们便会惊叹十诫的面面俱到，它是一个涉及生活所有角落的伦理宪章。若有人质疑正确解释十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就可以看看法利赛人的教训，就可以看看法利赛人的教训。他们虽然竭尽自己的能力去全力的持守律法，最终却违背了律法，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和应用律法。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条原则，律法是全备的，律法是全备的。我们来读两节反映这个特点的经文，首先是雅各书的2:10，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2:10，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然后是传道书7:20，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再没有。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大家觉得神他自己说遵守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其他所有的就都跌倒了，大家觉得这样公平吗？为什么只在一条上跌倒了就都跌倒了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
实际是
整
全的，
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上午的内容，就是每一条律法它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的是神的属性。而根据我们上午提过的神的纯一性，神的纯一性，神的属性与神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神的属性与神的本质是完全一致，是等同的，我们甚至不能区分神的属性和神的本质，因此哪怕在一条最小的诫命上跌倒，最终也会指向对神本质的冒犯跟亵渎。我们哪怕在最小的一条诫命上跌倒，干犯了神的属性，也会最终指向对神本质的冒犯和亵渎，因此性质都是一样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因此呢，在解释十诫，在解释十诫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解读方式，有一种错误的解读方式，叫伦理的等级差异，叫伦理的等级差异，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方式。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个经典的道德困境，经典的道德困境，比如说纳粹党如果来一个地方抓犹太人，然后阁楼里面藏着犹太人。然后呢，纳粹党就问这个房主，就是说你这儿藏犹太人了吗？那有的话就给他交出来。那我们就会面临，这确实呈现了一种道德困境。如果我们要去持守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会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就不会在第九条诫命上完全。如果我们在第九条诫命上完全了，那更糟糕。然后呢，但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有一条也这个伦理等级制度是怎么解读这个伦理困境的呢？他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撒谎然后去救人，就应该撒谎去救人。他这个结论咱们先不管，这个操作不管先对是错，我们听听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认为 他认为神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比不可撒谎这条诫命等级更高，等级更高，更重要，更重要，更神圣。大家觉得他们这样解释是对的吗？
不对，
不对的。为什么呢？对，因为每一条诫命都反映的是神自己的属性，神的属性和神的属性之间是没有大小的差异的。就好比说神他自己和自己是没有高下大小等级之分的。OK，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然后一会儿继续。
哎，
不光，哦，刚。